怎么想？你怎么想？主标题呢，叫做《何为基督门徒思想》。我今天的标题你怎么想呢？我的意思不是叫你评价我今天讲的道理，讲的内容，而是要你明白，也希望我们都能明白，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可以衡量一下我们这周所思考的事情。如果你比较勇敢的话，我也请你在今天你记笔记的那个纸上，你写一写5到10个就比较占用你心的事情。就你这周，就你这4-5天，我今天考虑最多的可能就是这几件事情，你写一写，对吧？我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如果你怕写的话，你最起码你脑子想一下。好，我建议你还是写出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我衡量一下我们现在思想是否符合圣经，符合天主的标准。如果我们愿意今天以圣经的标准衡量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觉得圣灵愿意带领我们，他愿意教导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先有这样的勇气，说主，我的心在你面前，请你查看，请你衡量。那为什么有那么重要呢？思想为什么有那么重要？你心里所想的为什么有那么重要？很多人觉得其实不是行为重要吗？不是你如何做人重要吗？对吧？为什么思想又那么重要？思想其实不重要的事儿，它又那么重要吗？其实它重要，因为罪恶的征战，胜负在于心。你生活所做的没有一件事儿不是先从你脑子想出来的。我们的思想如何，我们的生活也如何。我们思想带动我们的感情，我们思想和感情带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有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有一个牧师这样表达，我挺喜欢的，可能自己没办法表达那么清楚，但他这样说，他说思想是灵魂的织布机，昼夜不停的运转，便知灵魂所穿的衣服。你可以理解，就像织布机，你把什么料放进去，它出来的就是什么布，是细的，是粗的，是柔的，是粗，是好手感的。你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就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其实我们灵魂的穿着，也就是我们思想所构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拿电脑的例子。我们经常夸电脑有多么厉害，但是实际上电脑它所出的每一件事情是跟它放进去写进去的内容有关系，就它背后写的乱，它出来的都是乱。你放什么东西进去，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东西。那意思是我们思考的事情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知道你所想的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为什么世俗和世俗的力量要征服你的思想？为什么有像抖音这样的东西想占用你的心？为什么有那么的强烈，那么的明显？因为它若能控制你的思想，它就能引导你的行为。都是先从思想开始的。如果我能让你觉得我这个品牌比别的品牌都好，不管它真假，不管它对错，这会影响你的行为。如果我能让你去这样理解这样的，比如说你生活，我能让你觉得这个东西能让你有幸福感，主要是你能够接受这个思想，主要这个思想能够种到你的心里， 那这个绝对会影响你的人生。其实我们有时候把这个东西看得有点简单了，其实我们可以拿打仗战略的一些例子来证明。其实打仗呢，经常会有一些部队和敌人的部队打，然后现在的打仗方法呢，不是我在这儿拿枪噔噔噔，然后呢躲，然后你在那儿噔噔噔，然后躲，然后我们在这儿就像一战的时候一片一片这样站着。实际上我们现在打仗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让你开枪，你一开枪不动，我这个大炮就来了，我就需要你泄露你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实际上撒旦就是用这样的诡计，他要捉住我们的思想，要我们盯住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他大炮就能来了，他盯住我们，他可以开始下手。其实我们思想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思想也是一种武器。我们可以看格林多前格林多后书十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不看。他说我们所打的武器兵器不是血气的，乃是思想，乃是思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所罗门在他箴言中也警告我们，在箴言23章7节，因为你们心怎样思量，你们的人就怎么样，你们的人就怎样，你们怎样思量，你们的人就怎么样。也就是说，你可以装作善良的人，但是你的思想决定你是否善良。我让你考虑这个问题，不是你的行为，按照圣经标准，不是你的行为决定你是否是善良的人，是你的思想。你可以口头上非常的温和，非常的温柔，但是你的思想决定你是否温柔温和的人。这是为什么天主改变人不是从行为开始，乃是要从思想开始，因为思想产生行动，思想决定我们生活的方向。我给你举一个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例子，就是罗马书12章2节，他这里1节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做活祭嘛，12节说不要效法世上的风俗，就意思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环境不一样。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哦，不是，你是你环境的产物，你没办法脱开这环境了。但是主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效法风俗。怎么不效法我们世上的风俗？他说你的心念要弃旧换新，心念要弃旧换新。主没有叫我们因为控制自己的行为过圣洁的生活，圣经吩咐我们要让天主改变我们的心，这样我们可以在这邪恶的环境中活出基督的品格来。我们必须从心里开始。我们做人，我们做基督的门徒，首先必须从心里开始。如果能够真正的改变人的思想，如果天主借着他话语能够使你思想弃旧换新，那你真变成新人了。那这个很重要。其实罗马书12章的这个意思是，如果要洁净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洁净自己的思想。如果你只是在外边有了变化，我现在不说脏话，我现在穿着可能好一些，我现在可能跟人接触要怎么样良善一些，但如果只是外在的变化，你没有任何变化，因为你本质没变，只是藏了更深而已。唯一真正改变人的就从心里改变。圣灵借着保罗也吩咐我们说，将你们志气 改换一新。然后你们的志气改换一新，意思是什么？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心里所做的判断，我们的心必须有变化。耶稣在关于他在他的命令中，他不要求，他不是不要求，但是先要求的是心里的变化，心里的这个中心，心里的爱。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2:37，耶稣这样说：耶稣说，你们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主，你的天主。他的爱的要求不是从行为开始，他不是说你应该从你的行为上去你去爱主，你应该从献祭上爱你的主，你应该从把自己奉献爱你的主。没有，他意思是你必须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主。主说，真正的爱必须来自于哪里？人的心。彼得也吩咐我们警醒，也叫我们预备自己的心。你看他如何说，他说，所以应当梳你的心如同梳腰一般，常常警醒，到底指望耶稣基督显现时候所赐给我们的恩。他的意思是你心里需要，我们当时学习以弗所书6的属灵铠甲的时候，我们说束腰的意思是做好准备，预备好自己。在这里束，他说束心如束腰一样，说如果我们要在这世上过我们该过的日子，我们必须从心里开始做，这就是他表达的意思。保罗其实也很清楚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思念上面的事，不思念地上的事。所罗门王这样说，4:23，当操守心比操守一切更甚，因为心的心是生命的根源。我们在腓立比书4:8-9，能看到两个重要的命令，我要大家注意一下，两个重要的命令。第一个命令是在第8当中，我们今天主要要看第8，也要看第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8最后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看着这个命令吗？第二个命令是在第9，在第9说，倒要照着行，这也是个命令。他说如果你思想能够按照天主的标准，再加上你的行为从思想出来按照天主的标准，你看第9后半部分说什么？他说赐平安的天主就必在你们中间。他的意思是在这里我们有特殊的应许，一个思想正确行为正确的人，天主与他同在。这个同在不是希伯来书13的一般同在，天主说我与你们在一起，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不是那种一般的普遍的存在，而是指特殊的同在。这个应许真的是很大的。那这两个命令的顺序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偶然的。他想吩咐我们怎么去想，后来吩咐我们怎么去做，并且控制我们的思想和控制我们行为。这个不是保罗他自己想出来的顺序，其实这个是整本圣经教导我们的顺序，就是先从心里开始，这个很重要。第二，我要你注意第8，这里的第二句话，他说我还有未尽的话，我还有未尽的话。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是我已经写过很多内容，我已经写了很多给你们，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说，如果我不说这个，我这个书信就写不完的。有一句话是那么的重要，天主告诉我必须写到这里，也就是 关于思想和行为这样的标准，这个很重要。其实如果我们看四章，我发现除了最后结论中，这是腓立比书这本书最后的命令，也是他道理的一种结尾。我们可以把八到九节理解为腓立比整本书的总结。好，它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一两句话。那我们今天就要学习这个命令，我们要学习八节中的命令。然后我今天要大家首先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此命令的范围。此命令的范围，咱们看一下第八节的前几个字，他说什么？弟兄们，他命令的是谁？天主要谁遵守这个命令？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弟兄这个称呼是指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不分男女，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针对谁？针对信他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有了新的心。在这个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凡有心在基督的便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一切都更新了。他说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天主已经给你新的心。凡信在基督的，这什么意思？就是内心的我已经与基督有了非常具体的关系，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我的意志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这些人都是更新的人，是天主新造的人。只有信在基督的人能够遵守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命令，因为如果没有基督，你不仅仅不会有动力去调整和控制自己的思想，而且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等要求，除非你认识耶稣基督，是没有任何标准和定义的。这个我要你明白的。如果你说我要思考一切真实的事情，那什么是真实的？在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心里，只有他是真实的。他的标准是自己，因此他所想的不是真实，而是虚假。他说你要想公义的事情，那在他的眼中就他是公义，所以他还是想自己情欲的事情。因此一个不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没有办法遵循这个命令。弟兄们，这意味着他是针对的信耶稣基督人。但是第二，我们也知道弟兄也告诉我们是所有基督徒应当遵守的命令，不只是一部分的基督徒，这个很重要。可能我们会听到人说心灵软弱的人他们需要这个，他们需要听这样的命令，但我是比较刚强的人，我不是那么软弱，所以我不需要去遵守，这个是给那种心里有需要的人。我也听过人说，哎呀，姊妹很需要思考这个经文啊，我们男人比较理性啊，不太被我们思想冲动。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全是你自己和爱你自己的思想，你也需要这个经文啊。也听过别人说啊，只有特别虔诚的基督徒才要遵守这样的命令，一般的基督徒遵守不了啊。没有，保罗在告诉所有的信徒，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我们看一下他对于基督徒要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我要你看一下他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听了耶稣的话，按照他的真理，就是受了他的教，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二十二节，取掉你们从前的行为，脱出谁？旧人，就是被引诱人的私欲的败坏。在二十三节他说将你们的志气 该换一新。你们应当有新人的样式，这新人是照着天主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的意思是所有的基督徒心中应该是完全祈求欢心了，我们应该已经有新的思想，并有新的思想标准，都应当有新人的样式，都应当有。你注意这个概念，不是一部分人，不是心理软弱的人，所有的人。我们看一下这个此命令的核心，在八节，此命令的核心。其实我要大家看一下最后一句话，他说：“这是你们都要思念。”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咱们先考虑他的语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是歧视语气。这意思是什么？保罗不再说尽可能这样做，而是命令我们去这样做。就意思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在违背天主的话语，我们在犯罪。你考虑一下什么叫思念。思念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思念呢，它有想念怀念的意思，但在这里这不是思念的意思。在这里思念的意思是考虑思考的意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指考虑的结果，是细想计算深思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在圣经他也用这个词表达一个成熟的思想。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他以为天主能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以为就是这里的思念，就是他已经想清楚了，如果我杀我的儿子，天主允许我，他说这个就是允许之子，我杀了他，耶稣基督就能叫他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想清楚了，他已经以为着，他已经成功的判断出来这个事情。在这里的思念不只是哎有了一个想法，而是深思细想的意思。那天主想教导我们什么？通过考虑一个事情的，他想教导我们通过一个事情的性质，它的本质，来判断它该否占用我们的心。这是他想表达的意思。这不是说我们不会有不好的思想突然蹦到我们脑子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我选择思考的、考虑的、深思的和影响我思维的事情。那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天主给我们这样的标准，那这意味着我们能控制我们的心。也就是说，如果主命令我们，那你我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责任的，天主教导我们这样做。有趣的是什么？我特别喜欢动词动态，我觉得它能给我们表达很多。思念的动态是现在事态，也就是现在不变的事态，意思是一直思念，一直思考，不停的考虑，不是周末想一想，不是读经祷告之后先思考一会儿，而是每时每刻时时刻刻的思念这些事情。他的命令是现在是动态，一直持续的动作。那这应该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一个原则。天主不再说你不能思考事情， 而是在说这是你应该天天没时没刻在思考的。那这样说，天主要我们有空的脑袋吗？不要。他要我们每时每刻有思念，有思想，但是以他的标准来思考。我来这样说吧，希望大家能理解我的意思。如果你的常态不是深思这样的事情，那你还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如果你的常态不是一直在深思这些事情，那你是还没有遵守过这个命令。这不是告诉你那你一次去这样做，没有，他是一直不停断的这样思考深思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要求应该是很清楚的，他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想什么，虽然有这个成分在里面，但是他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如何像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常态不是深思天主所提的这些事情，那我们还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好，我们考虑一下此命令的细节。此命令的细节，我们在这个八节的中间部分就有了六个反噬，有两个有什么，总共八件事情，八个事情。前六个反噬是具体的细节，后面所提到的有什么是总结性的两样东西。那圣灵是借着保罗定了八条思想的界限，但是咱们要明白，这个不只是要判断不好的思想，而是在说要我们去思考与他有关的。圣经在这里表达耶稣基督，一个基督徒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该思想的范围，在八条之外的思想属于界外的思想，界外的思想不该占用信徒之心。在这范围内的思想是建立德行的，是有益处，是我们如果要遵守这个命令必须去深思的，去考虑的，去追求的，去折磨的，去放在心上的。在范围之外的这种思念对我们属灵生命是有败坏作用的。看来考虑第一个吧，真实的四章八节，真实的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违禁的话，凡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实的？无所不知的天主是真实与虚假之间唯一的仲裁者，他是唯一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这个你要明白，他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创造宇宙的主，创造人灵魂的主，给人永生的天主，他是唯一能够有资格衡量真实与虚假标准的。如果我们不清楚，我们会觉得我是这个标准。其实这个真实是与虚假虚空的相反的东西。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空幻的。主告诉我们，外貌是虚的还是真实的？它是虚的。因此我的思想应该注重我外貌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吗？不。那这个并不是说一个基督徒应该看起来很邋遢很那个啥，这个圣经也有原则，也教导我们，其实我们在人面前也有标准的。但是主告诉我们，看重人的美丽，人长得好看，其实这些是虚空的。传道书五章十节说，贪爱银子贪多财的都是虚空的， 他意思他在教导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吗？他不是钱的追求。因此如果我们所思考的是钱钱钱钱，他的意思是我们想的不是真实的东西，而是虚假的东西。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乱套了，时间花在虚假的事情上。感谢过去大部分的人从良心也知道真实与虚假是有区别的。一个人知道该顾家的家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那现在大家都不愿意爱真实的东西，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他厌恶。他要的是什么？虚假。他要过虚假的生活。我不愿意要孩子，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我穿不了名牌的衣服，我开不了好车，我所做的事情可能我每天只能去旅游一周嘛。我如果没孩子，我天天都能旅游了。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追求，我所想的，我所考虑的都是虚假，而不是真实的。养好天主给你的孩子，这才是真实的。以顾自己的家庭，做好妻子，爱你的丈夫，丈夫爱你的妻子，哇，这是多么真实，多么美好的东西。但是大家不要这些东西，他要考虑，他要折磨，他要思考一切虚假的。无论是电脑游戏还是电影，大家追求虚假。我们多少时间放在思考一部电影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梦里看见的是那个电影，我们在坐着自己在想的，我们也在想那个电影。哇，那种爱情好真实，哇，那种什么很厉害，哎呀，我喜欢。主说这是虚假的，我们应该思想真实。那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看电影，但是这个东西不能占用我们的心，不能占用我们的心。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说，然而敬虔若更有知足的心，实在是大有力的。我跟你说，敬虔知足的心是真实的，是对我们有利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他说，只要继续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吃，不能修坏，也没有盗贼来偷。问你，天上的财宝还是地上的财宝，哪一个真实？就说天上的才真实，天上的才真实。主意思是我们占用我们的心，我们去深思的，我们去折磨的，我们去考虑的，我们去思考的，思念的，应该是真实的。真实的思想会令人过诚实的生活，不真实的思想会使人做不诚实的人。为了金钱的追求，你因为你追求的是虚，你的心也会变成虚妄。第二个，可敬的，在八节他后面就说，他说。弟兄们，哎，哦，这个好玩，讲到没了。哎呀，咱们继续吧，看看我能记多少。下面说可敬的，可敬的是什么意思？在圣经中，可敬的是指端庄的意思。其实，在圣经之中，端庄。这个词，这个可敬这里的词经常被翻译成端庄，就是重装的事情，是大家愿意敬畏的事情，可敬的。好，其实在《使徒行传》六章三节，圣经把这个词翻译成好名声的人。他说你要选择这个执事，在教会服侍，他必须是好名声，他意思是有端庄的名声，换一句话就是可敬的人。那在这里主告诉我，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思想？我们该有可敬的思想，就意思是我们要考虑我们所思考的是不是可敬的。 可敬的就是天主能赞同的，不仅天主能赞同的，众人能赞同的事情。想到罗马书十二章圣经说什么，众人以为善的事情你留心去做。可敬的表达端庄，它表达不是轻，不是轻浮的东西，它是与轻浮相反。我们说这个人很轻浮，那这个端庄，这个可敬的不是很严肃的意思。很多人把这个理解错了，端庄就是很严肃，不愿意开玩笑，不愿意笑，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他心里有可敬畏的，他明白玩笑是有界限的，有的东西是不能拿着开玩笑的，有的东西是天主神圣的东西，这些不是我来开玩笑的啊，这是我不会闹着玩的，这就是可敬的意思。后面我们再看一个可敬的，后面说什么，凡是公义的，公义的是符合什么，符合天主善良公正的标准，符合天主善良正义的标准。这意味什么？我不应该去思考，我不应该去思念在天主道德善良范围之外的事情。如果主说你不可，然后我还在想，虽然我不可，但是我可以思考，不，你不能，你是不能的。哇，这个很麻烦。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思想，如果我们以圣经来判断，我们很多思想是界外思想。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圣经的公义的标准。下一个，他不仅提公义，他后面提洁净。其实这个洁净呢，是用来形容天主的一个词儿，我们会提到纯洁、圣洁的概念。在约翰一书三章三节，凡心中有这志望，必洁净自己。向谁洁净？向主洁净一样。我跟你说，如果我们想的是下流的那些东西，是不洁净的，是圣经是节外的，是圣经是为误会的脏的东西，那我没有问题的。我们思考必须是，我们思想的，我们思念的必须是洁净的。这个洁净这个词也用来形容雅各书，他提到天上的智慧，他需要清洁。他说天主赐的智慧是清洁的，意思是天主给我们的办法，要我们去追求的东西不会是不洁净，不会是不洁净。下一个他说可爱的、哦、这个是我刚才想说的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嘛，从天上的智慧先是清洁的，对不对？那这个可爱是什么意思？可爱好像我们现在啊，你太可爱了啊、哦，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圣经把他的圣殿叫做可爱。圣经说夫妻关系，男他说丈夫应该看妻子为可爱。好，那么这个意思是应该是激发爱心的，促进爱心的意思啊，他是可爱的，他是可爱的。那怎么会触发爱心呢？最大的理由在圣经中就是他本身是爱的，他本身是爱，爱生爱，因此可爱的是什么？有爱的，有爱的。所以这个要考虑是可爱的，这个很重要。在下面我们看一下，他说不仅是可爱，他说可赞的，可赞的。可赞的是我们可能大家说哦，这个是大家认同的，对不对？是指一个大家追求的事情，但是这个追求的事情不是因愿意因 违背天主去追求，更不愿意因为违背天主去失去的东西，它是天主觉得是好事情。这个可赞的表达，我愿意牺牲去获得的。其实我们可以拿保罗的一个例子，就《格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说在软弱人中间我做软弱的人，为他说为的是要得软弱的人，他说在什么样的人中间做什么样的人，为的尽量拯救属人。他的意思是，这个在我看来是可赞的，我愿意牺牲，我愿意放弃，我愿意去克制自己，为了这个目标，因为我认为这是可赞的。好，我们要明白这个可赞的意思。好，下面我们有可赞的之后，就有两个总结性的，就是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美名。那这个其实他在说什么？他在说，如果前面这六件事情不够详细，主要如果有什么德行，意思是符合大家觉得善良，天主觉得善良的事情。第二，有什么美名，就是在基督体统中是应该做到的，是教会中该做的事情，是天主说这是我喜悦的事情。他说主要达到这个标准，咱们都要思想，咱们都要思想。后面我要考虑第四件事情，此命令的全面性。只要我要你注意一个很有趣的事，在八节中他说什么？凡事，凡事，凡事，凡事，凡事，凡事，有什么？有什么？他有必要这么写吗？其实我们可以说，如果他想表达，咱们就最简约的方法是什么？凡事，他前面提到真实、可敬的、公义的、洁净的、可爱的、可赞的，其实够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反噬是与后面那些都有关系，但他没有这样写。他说反噬真实的，反噬可敬的，反噬公义的，反噬圣洁的，反噬可爱的，反噬可赞美的。你看见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他要让我们明白一个事情，主不只是要我们挑一些真实的事情去想，而是要我们思想所有真实的事情。就我刚才说的一个道理，我现在要再次强调，就是这里主不再告诉我们这是个界限，你不要过这界限就行了。不，他说我们必须思想凡是真实的，凡是公义，凡是可赞的，凡是可敬的。这意味着主要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我有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基督徒在一起，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不到什么觉得可爱可敬的，讨论不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因为我不去思考这些事情。我们连知道什么是公义的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可赞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去思考。主要我们思考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主不是在说你不能想这个，你不能想这个，你不能想这个。他说凡是可爱的事情你都应该有非常深的思想，必须明白它，必须了解它，必须对它有非常深刻的思想，这才是对的。凡是，凡是，凡是，凡是，六次。后面他说有什么，有什么，也是反复的强调，主要它是与德行符合的，主要它是与美名符合的，你都要想。我要你明白，他给我们的不是不想的界限，而给我们的是该想的范围。我再次强调，天主不是要我们做没有，不要我们做没有思想的人，他要我们有深刻思想的人。要有深刻思想的人，凡是公义的 我都会想，凡是可爱的我都有深思，凡是可敬的我都会去思念。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经常我们讲这个经文，我们只是说不要想这个，不要想那个，不要想这个啊！你要以这个衡量所有的不好的思想，然后那些不好的你干出去。不，主要你想一切真实的。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考虑真实的事情，什么叫凡是真实的？所有真实的东西，天主要我们有思想。那看来我们的时间可能花的在更多是在我不我不我不我不，然后天主说那你不了，但是我要你想，对不对？我要你想，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看比如说19世纪的很多这个18世纪17世纪的虔诚的基督徒，他能写这么厚的书，好几千页都没问题，就讲家庭关系。为什么？因为凡是真实的他都想。这个你看到这个区别了吗？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思想，这个很重要。但现在我们能分析很多，我给你分析政治，我给你分析这个电影，我给你分析娱乐，我给你分析这个球队，我给你分析这个，我给你分析那个，但是我发现我们分析的都不符这个标准了。但符合这个标准的我们差不多也不懂，都不懂了，没有概念了。然后我们在想，我思想为什么出问题了？为什么我有很多不该有的欲望？为什么会被这个吸引那个吸引，这个跌倒那个跌倒？不是说我哎呀我想不想，但是后来发现我不想，我脑子空了我还会想。主不是叫你不想，他是叫你想。看到这个区别了？他不是要你脑子倒空，而是叫你去思考。这挺重要的，挺重要的，特别重要。那么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考虑第八节，你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看都没有一个可以拉倒，没有一个可以拉下，都得想，不能差一个。你可以衡量自己的心，我现在哪一个不去思考，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引用一下吧，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禁止我们专注邪恶的事情，你说什么意思？保罗不是在说我们应该忽略一切的罪恶，当它不存在一样，咱们挖个坑然后呢住里面，这不是他的意思。罗马书7章21节保罗是这样说，我觉得在我里头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常有罪在我里头，他的意思是在我自己身这个心中就有了罪，我避免不了，我避免不了与罪有接触，它会存在的。不但如此，他告诉我们当时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咱们看一下腓立比书2章15节，这个提到当时社会的问题，他说你们已经清洁无过，在这邪僻诡异的时代。保罗不是说我哎，你们这些要想，你们去修道院去想去吧，啊，这样子你可以避免接触罪恶。没有，他的意思是在这种邪僻的、诡异的生活这个时代，他说什么？你们清洁无过，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想主要他想的事情，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叫我们避免或者忽略所有罪和罪的存在，一切都是善良的，并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腓立比书3章也提到所谓的基督教群体中的邪恶，保罗都清楚。你看3章18节，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有流泪告诉你们，有许多人行事显出与基督十字架做 仇敌，这不是非信徒，这是所谓相信基督的人，他们说在基督群体中做什么，与基督做仇敌的。他不是说教会中不会出现罪和问题，也不会说是必须不面对这种事情，主要我们面对，但是主不要我们关注他。你保罗经常提醒我们低基督要来了，怎么怎么是，但是我发现大家所关注的都是啊，这个政治邪恶了啊，这个社会哎呀那么多问题，哎呀我们这个全是洗脑，哎呀我们这个教育，哎呀我们这个问题，哎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大家都认可问题的存在，但是这个命令四章八节的命令告诉我们，我们他禁止我们不关注，就是直接盯住这种事情，他要我们思想的不是这个，他要我们心里充满的不是这个。我们可以哎，我们拿圣经分析我们政治所有的问题，我们拿这个圣经分析我们教育，我们社会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家庭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其实有它的价值，但是主告诉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所关注的所思考的不应该是这个。我经常遇到基督徒出了坏他说不到好，他坏能讲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但你分析一下基督的福音吧，主怎么救了你，你给我讲讲天主的恩典，无话可说，因为他不懂这个，他也不思考这个。你发现我们问题确实是有的，我们经常我每一次见一个人，他特别爱跟我讲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呀我们这个我们那个，好，这个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是我们该关注的吗？不是，不是，哎呀这个问题，视频问题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哇太多了，你就是怎么能够过日子了，太难了。你分析一下基督是谁，天主是谁，一发现我很有力量过我的日子，我也不惧怕什么，明白明白这个区别吗？要关注，他禁止我们关注这个邪恶的事情，但是他也禁止我们故意与邪恶接触，就意思是我们在思想方面接触，就当我拿起一本书里边是很脏，而且我知道里边很脏，他有的思想他传的这些东西是与圣经完全不符，如果我做选择说我就要思考这个，我就要折磨这个，我就要去思考这个，那我已经违背了这个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必要的邪恶，不必要的这种因为我们生活已经够了，你解决你自己情欲的问题，你也是天天与邪恶对抗的，你不需要再吃那一套了，对不对？我这样跟你说，这个并不是说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完全脱离世俗。咱们看一下《格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节，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写信与劝你们，不要如淫乱的人相交。”好，主告诉我们淫乱是不好的，我们应该不与这样的人相交。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这话不是说尽是一概的混乱贪婪，他这里提到的许多问题拜偶像，他说如果是这样的，那你不如去天堂吧。他在他乡下文中说，我叫你离开淫乱是叫你在教会中不存在这个事情，他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同事他会犯罪吗？会的。我需要跟他接触吗？我需要爱他？我需要把真理告诉他们？我需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接触这样的东西，主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接触这样的东西，我们去脱开这个环境，没有。但是如果我选择去看一个电影，让我去想这样的事情，我犯罪了，因为主说我要专注，我要关注，我要思考，我要思念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选择上一个网站，专门是让我进入邪恶的，那我已经脱开了，我已经违背了圣经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它禁止我们故意与接受这样的思想，故意去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脑子中，这不应该有的，这不应该有的。最后呢，这个命令教导我们，我们需要与结识或者表现这些美德的基础有关系。我可以说，我这样说吧，简单说一些，就是我需要明白圣经，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可敬的，我怎么知道什么叫公义，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可爱的。那这个需要我去接近主的话，不仅接近主的话，接近有这些特征的人，我就要做这样的人。那我应该身边有谁呀？有这样的人，我应该接近这样的人，我应该接近这样的圣经啊，这样的书，就是天主的话。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比如说耶稣的榜样，你读到福音书的时候，你没想耶稣这样做事情，我要思考，我要思念，我要深思。哇，大卫他犯罪了，他为什么犯罪了？我要学习，天主赎了他，原谅了他，那为什么？我要搞清楚这个事情，我要明白这个事情。其实一个人懂不懂圣经，更多在于他有没有花时间去思考圣经。我们应该接触，我们应该接触能激发这样思想的人和圣经，应该这样的。那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还微尽的话，凡事是真实的，凡事可爱可敬的，凡事公义的，凡事洁净的，凡事可爱的，凡事可赞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美名，他说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思念。如果我们要有符合基督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有基督的快乐，你看看下面四章四节，你们应当常常因主喜乐。他说，我说你们应当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主喜乐。怎么因主喜乐？你需要思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可敬的，什么是可爱的啊，这是必要条件。你看下面他说第六节，又当一无挂虑，凡事要祈求恳求凡事要祈祷恳求感谢，将你所求的告诉天主，天主所赐予人以外的平安必要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你们常疏忽基督。你发现我们所追求的喜乐，我们所追求的平安，都是从心理思考开始，都是从我们心理的问题。我们不仅仅是要去掉，我们也要补助我们该有的思想啊。那有一些方法，一些技巧，你可以听一些好的音乐，赞美主的，让你想一想天主的事情。你可以看一些，其实我们经常读经祷告，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的灵修应该有赞美。为什么？因为赞美能够使人从心肠，从自己心里发出真实的声音。我们只是啊，我先了解，我先学习，然后祷告更多是自私的，我把我的事情，那你有没有想主 为你做了什么。天主的话，天主的作为，天主的事情，他的本性有没有改变你的心，是你今天快乐了没有？如果没有，是因为你不想。那天主属于纯洁，去洁净的，属于真实的，属于可爱的，他符合每一个标准。那我们应该思考的，我们应该思念的，我们应该考虑这样事情。我们需要在灵修的时候有这方面的思考。我们整天在外面的时候，你可以听讲道，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你可以听赞美诗，你可以听讲道，你可以拿出比如说一两句圣经放在手机上，然后每一个小时翻一翻看一看啊，就要折磨这个事情。主，你怎么做了这个事情？主，你是多么伟大的天主，你怎么样救了我？就拿救恩做例子。上次你考虑过天主在救你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好像我们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当做过去事情不考虑了。只要你现在是走天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付出了你的代价。你今天有没有感谢了他？就发现我们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非常重要。那拿起咱们开始的时候记得那几件事情，或者想起我开始讲到的时候记得那件事情，我们今天所，我们这周所思考的占用我们心最多的事情，是否符合腓立比书四章八节的标准？如果不是，那我们思想是有毛病的，我们已经病了，我们有心病。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心病是罪，我们必须认我们的罪，但是第二，我们必须照着主的话语去做。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